绝情书。圣严法师谈世间情。圣严法师著。情绪的本质。问：佛经里称众生为有情，人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，真的是因为人有情绪，所以才被称为有情吗？众生皆有情，有情众生都是有情绪的。人因为有思想，会记忆，除了考虑当下的问题，还会想到过去的状况。此外，人也会想象，会对未来进行揣测，因此情绪的状态比较丰富。就像有人失恋或是失去爱人时，会觉得很痛苦，或是单相思，单方面想象着要追求的对象是这么完美，费尽千辛万苦也要把对方追到手。像这样的情绪始终牵挂着，怎么都放不下。除了感情，其他如事业、家庭、健康及生活上所造成的失眠、忧郁症、躁郁症等，还有心理方面的因素，也都可能引起情绪上的波动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人的一种情绪病症。问：情绪的本质是什么？是什么原因使得情绪常有起伏？情绪的本质是自我的追求，也是自我的安全及喜好，是围绕着自我中心而产生的一种执着心。因为没有安全感，或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安全感，就产生了情绪。此外，自卑或是因自卑而产生的自傲，也是一种情绪。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，所有的情绪都是围绕着自我中心的。就像佛法里讲的，我贪、我嗔、我痴、我慢、我疑等种种的我，这些都是围绕着自我中心而产生。如果放下自我中心，就不会有情绪。任何众生都有自我，但是人的自我意识比其他的动物强，其他的众生只会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以本能保护自己求生存，而人除了保护自己、保护家族，还会保护名誉，甚至维护死后的名誉。这些围绕着自我中心的要求会跟环境起冲突，与人发生争执，甚至产生自我矛盾的情况，情绪也就因此产生了。问：请问情一定是苦的吗？情是围绕着自私的自我中心发展出来的， 所有一切的情，无论哪一种，都是苦中有乐，而且苦多乐少。苦是开始结束都苦，乐则只是偶尔出现一下。大家常为了追求短暂的乐，便一直苦下去。我们要知道，苦中作乐，以苦为乐，先苦后乐，先乐后苦等情况，都说明了苦和乐一定是连在一起的。无论苦的磨难或乐的享受，都是情绪，因为乐很短暂，而苦的时间比较长。因此，只要跟情牵连在一起，多半是苦的。我们看到许多赚人热泪的戏剧，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等，这些剧情都非常凄美。既然凄美，就表示是苦多乐少，彼此之间都是苦的，乐的时候非常少。剧中人为了追求终究的乐，最后仍是以苦为果，所以是悲剧。许多像这种以情为出发点的名作，真可说是人间的写照。人生真正快乐的事情不多，而痛苦的事情随时会发生。原因是什么？是情。父母子女之情也是一样，儿女就是感情的寄托。男女的爱情也是一样，甚至非常亲密的友情也会有这种问题。所以凡是情，大概都是苦的，乐是有，但很少。所以佛说要从有情而成菩萨，如此就成为觉有情了。问，有医学研究者认为情绪是一种身体的能量，当我们有很多情绪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减少我们的能量？这必须看情绪发出的是什么能量。我们的体能是一种能量，心力也是能量，而体能跟心力往往有互动的关系。如果体能不好，心力也不容易提起来。身体健康的时候，心力比较强；身体不健康的时候，心力则比较弱。活人有体能可以影响心力，心的力量会产生影响人的力量。死去的人则没有办法。假使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很强，也只能在生前发挥，死后力量是不存在的。一个已经没有身体的死人不可能发挥能量。所以情绪跟体能确实有关系。当一个人病得连话都讲不出来，是没有办法发脾气的。我们会听到有人以炉火纯青来形容老人，这不是因为有修养，而是因为上了年纪，体能不行，即使要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了。因为心的能量弱，没有本钱发脾气，要吵也吵不过人家，只好得过且过了。一个生前非常健康的人，如果突然间死了，他的魂灵还可以继续用身体里储蓄的能量产生某种功能，而已经年老色衰的老人已经没有体能了，如果就这么死亡，是没有办法再运用身体的能量。所以人的情绪跟体能有互相连带的关系，如果没有体能，情绪也不会出现。 既然情绪和体能相互影响，我们要如何善用？脾气很坏的人，有人会用肝火很旺来形容，但也有人身体很弱，肝火却很旺。这样的人如果把身体上的能量全部耗尽后，就会面临死亡的到来。所以生病的人最好能够休养，不要发脾气或闹情绪，否则只会死得越快。对于生病的人，我都跟他们说要多念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，多往好处想，打开心胸，不要闹情绪，也不要忧虑担心，更不要太执着自己的身体。反正有了病，就面对事实，接受事实，还是好好的静养，该看医生就看医生，这样活着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，能量也不会消耗得那么快。有的人得了癌症，知道活不久了，就拼命用他的能量做这做那，好像想把这一生中要做的事情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做完，结果只会更快抵达生命的尽头。所以还是要细水长流，慢慢的来，这样就可以活长一点。如果一下子把能量用完了，那体能没有了，心力也就没有了。所以情绪最好能控制管理，不管理不控制不珍惜情绪能量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如何管理好情绪？问：从医学和心理学来看情绪，它是自然反应，那么佛法是怎么看待的呢？情绪可分为健康和不健康的情绪。所谓健康的情绪，就是享受、欣赏、欢愉，这是一种快乐的感觉，也就是赏心乐事。通常若有人说到你有情绪啊，这多半是指不健康的情绪，包括怒、怨、恨或是讨厌、疲倦等都是。因为不健康，所以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，身心受了影响，便会影响到家庭、事业，甚至跟朋友之间相处的关系。凡是以自我中心出发的都叫做情绪。人为什么要做好事？大家总是希望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希望做好事以后可以得到回报，可以升天，能够在人间享鸿福，这些希望都算是人的情绪。从佛法的观点来讲，有造恶的情绪，也有修善的情绪。上述这些做法与观念，对一般人而言是好的，但是以佛教的立场， 浮想完了以后还是会受苦，并不是彻底的解脱。最好还是能从自我中心得到解放，得解脱之后就没有情绪，只有智慧和慈悲了。问：情绪有能量，是否可以转负面的情绪能量成正面的？情绪能量是可以转化的，在佛法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精进，还有一个关于参禅者的名词叫做大愤心，也就是大愤怒心。大愤怒心是发愤图强的意思，愤也可以做愤，即是奋斗精进的意思，是指痛下决心，自己非得要完成不可。这本身是一种情绪，但这个情绪是正面的，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发愤图强这种意志力的情绪来支撑，做任何事情都会半途而废，都可能虎头蛇尾，浅尝即止，不可能把一桩大事完成，也不可能有始有终。所以人还是需要有正面的情绪。然而正面的情绪还是自我中心，仍是以我为出发点，想要完成某件事。至于想要成佛，就必须要有精进心。事实上，精进心是一种净化了的情绪，它不伤害人，也不伤害己，只是在修行的路上一直往前走，好像是一种能源、能量。如果没有这种能量的话，修行就修不成了。所以，佛又称大雄、大力、大慈悲，能够得大解脱。大解脱即是大智慧，这个大的意思就是从精进心产生的。问：法师说我们有造恶的情绪，也有修善的情绪，那精进心就是修善的情绪吗？修善的善有两种，一种是自我中心的修善，一种则是为众生的修善。为众生的是慈悲，为自己的则是以自私心修善。若是希望以后得到回馈，以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的心态来行善，这是自我中心的善，希望得到利益，这算是好事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也鼓励。另外一种善是绝对的善，也就是超越自我中心的善，心中只有众生，没有自我，愿意为众生而受苦受难。这种善是清净的善，我们称为慈悲，称为菩提心。问：当情绪正在酝酿但还没有升起时，有没有方法察觉并且化解？这很不容易，有修行的人比较可能做得到，所以平常要练习打坐或是静坐，透过这样的修炼能够觉察自己的心理反应。通常人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心理反应， 当觉察到心里出现某种反应，还不知道这就是情绪。还有一种是自己心里已经不舒服了，即使嘴上没说，脸上可能已经有表情了。对于这些情绪，是可以用方法来避免爆发的。面对这种状况，最好的方法是体验呼吸，觉察呼吸从鼻孔出和入的感觉，或者用念佛号的方式来改善。听到一句令自己不快乐的话，见到一件不喜欢的事，或发生了一桩不幸的事件，就念阿弥陀佛。不要只是念一句，要持续不断地念下去，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够化解情绪了。当知道自己心里不舒服，借由不断诵念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来化解，是很有帮助的。听着自己念阿弥陀佛，想象阿弥陀佛就在面前，这样情绪自然而然就会平复下来。至于其他的宗教如基督教，则可以念哈利路亚。当问题来了，不要用脾气来解决，而是要用理性来解决，以这样的方式训练自己，帮助自己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加圆满。问：常有人因自责而显得情绪不稳，这也可以用转念的方式转化吗？佛法可不可以帮得上忙？自责性的情绪比被他人刺激而受到的伤害更大，因为他人刺激而产生的情绪可以找地方发泄，或是找到理由来化解，但自责性的情绪则会闷在心里，不容易发泄出来，也不容易化解。譬如一个女人如果动过几次人工流产手术，对于被堕胎的胎儿充满自责，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就联想到是因为流产的关系，那些死去的胎儿来向他讨债报仇，而他又不能恨那些孩子，只好深深自责，因此就有像阴灵作祟这种传说信仰出现。一般说来，自责性的情绪很不容易化解，而且会持续很久，甚至一辈子。这类的人一想到犯错的地方，情绪马上进入低潮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有时候甚至伴随着恐惧，恐惧自己还会犯错，或是那个错误永远无法弥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而走投无路。像这种情绪，心理医生也不一定能够解决，唯有使用佛法的观念，用佛法修行的方法来帮助他。佛法的观念就是告诉自己当时是愚痴的，让自己心生惭愧来忏悔，并求改过亲善，希望能够多做一些有益社会的事，用有生之年广结善缘，这样心里就会比较安定，情绪也就渐渐能化解了。至于修行的方法，则是多念佛，多做好事，多结善缘，也就是将功赎罪。如何弥补继承事实的过失，只有多做好事。 问：不好的情绪能不能经由转化、升华而变成好的动力？基督教认为人一出生就有罪，罪人犯罪做错事，自己做不了主，只有信主，信了主以后，这个罪将由主承担，原罪便没有了。现实生活中犯的错误，也要向神忏悔，透过这种方式帮助自己从情绪中走出来。对佛教徒而言，不好的情绪则是透过忏悔来转变，忏悔以后重新出发，做一个对他人有益的人，借由阅读佛经、拜忏、诵经或念佛共修、做义工等，都可以转变自己的念头，而情绪也就会转过来。一个本来坏的情绪，因为观念的转变，连生活方式也会转变，变成好的力量，成为修行的动力、修道的助力，这也可以说是逆增上缘了。俗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浪子本来是专做坏事的，可是当他观念转变，人生方向改变了，人生的步调也会跟着改变。所以将不好的情绪力量转化成好的修行力量，是很好的转变。问：听到老僧入定这句话时，心里很好奇，修行多年的人真的可以做到八风吹不动吗？所谓老僧入定，是指在定中不会有情绪，但是在平常生活里可能还是会有情绪，不过这个情绪不会浮动。一个有修行的老僧，在情绪还没有浮动之前，他心里已经有感觉了。当有了感觉，他会用方法不让情绪浮动。事情不公平也好，公平也好，无论怎么刺激，修行的高僧会用方法与观念来转变、调整自己。因此，从表面上看，老僧炉火纯青是看不出情绪的。但他们有没有情绪呢？可能还是有，但是情绪已经不会伤害自己，也不会伤害他人，不会脱口骂三字经，也不会动不动就表现出愤怒的模样，这种应该就是有修养的人。但是有时在必要的时候，老僧也必须表现出愤怒相，可是当下他的内心并没有愤怒，目的只是为了使众生的情绪能够冷静，愚痴能够开朗，就是所谓当头棒喝。这有可能是一种方便法，他的内心不会有情绪。我也看过有这种老僧，骂徒弟骂得好凶，转过脸来却是慈祥的，一点也没有生气。这就是他的一种表现方式，并不一定是内心有什么大的情绪。